参到马太福音，马太第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马太二十四章第二十三十二节，马太二十四章三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我们今天早晨特别借用第一句话，就是主所说的，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首先我们要来看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回到诗诗记第九章。诗诗记第九章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做王，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染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染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灵和人喜乐的新酒飘然在众树之上。我们在这里读到的神对于好几棵树有他的旨意。神创造橄榄树的目的是一样，虽然橄榄树的枝子我们都知道到我们耶路撒冷都知道是可以做纪念品，橄榄树有其他的用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橄榄要压成油。什么时候橄榄压成油了，那么橄榄树这棵它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讲到葡萄树的时候，那么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神对它的旨意就是酒。什么时候葡萄经过压榨最后变成酒了，那这个时候它算是完成它的。当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每一颗果子，就是葡萄的果子，都是又大又圆的，那带有生命的丰满。可是这不是它最终的目的。所以葡萄成熟的时候并不是葡萄心满意足的时候，那葡萄心满意足的时候就是它失去了它的美丽，它失去了它的外在，它失去了它的一切。那个时候葡萄可以说，我的心，神创造我的目的终于达到。那么关于无花果树也是这样，这里给我们看到无花果树的目的，神对无花果树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结甜美的果子。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人类堕落以后我们晓得这个我们始祖亚当和夏娃，他用无花果树就编了一件衣服。我们知道无花果树的树叶是很大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拿蛋液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别人看不见，但是我们主看见。所以古时候只要在无花果树下是个很安静的地方，是个隐藏的地方，因为每一个无花果叶都是很大很大。所以按人来看，无花果树的特点应该是它的叶子，但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的特点就是它有结出那个甜美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一段神对于无花果树的旨意，那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看，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到底我们从无花果树我们能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呢？那么当然我们要回到我们主自己的话，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实在说来他是讲一段的预言，他讲到以色列将来 因为圣经里面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所以主说，他说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当树嫩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人子已经近了，而且正站在门口，那个门在原文是多数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说，自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后，我们的主已经进了门，哪一道门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我们主实在是很近很近。所以根据这一段的预言，1948年5月11号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哪一道门我们不知道，但是也许是非常非常的近。尤其是这个世纪进到21世纪以后，在2001年有一个很大的人祸，那是911的事件。那么前不久，大概不到2个月以前，就在这一带，南亚这一带，有一可以说是在200年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灾祸。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么大型的人祸，这么大型的这个天灾，我们知道说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因为主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他回来日子很近。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早晨的目的，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意思来看这个预言，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主的话怎么说。他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这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面，神的确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整个以色列。那这什么意思？这就代表神对以色列国的一个旨意。什么时候以色列国满足了神的旨意，神的心就满足了。所以我们主是用这段话来给我们看见他对于以色列的期许是怎样的期许。不过大家不要忘记，神有两般的百姓，属地的和属天的。那么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海边沙那么多，指着以色列说；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教会来说。所以圣经里面神怎么对待属地的百姓，他就怎么对待属天的百姓。他对属地的百姓是怎么期许的，对属天的百姓也是怎么期许的。所以现在很明显，当然神是用一个无花果树来形容以色列将来的前途，他的遭遇。但是更重要，这里有个属灵的意义，因为对于属天的神的子民，一切都是属灵。所以我们相信说，神怎么对以色列有一个期许，神对我们也有一个期许。他所期许的无花果树不是长满树叶，不是无花果树长满树叶有没有它的用处？有它的用处，最少拿单也可以在那里默想，拿单也在那里，后来我们就遇见他。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神最高的旨意。什么时候如果无花果树只是长满树叶，神的心不能满足，所以主说他饿了，不是证明说他真的饿，他刚刚从伯大里出来，在生理上他不应该饿，但在心理在属灵上我们主是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些的背景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到底今天神对他的教诲，他的旨意是什么。感谢主，你看见今天尤其在台湾物质生活条件各方面都好，不再像从前一样这个光复以后的情形，不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番薯拌饭那是家常便饭，但是现在呢，这个番薯就成为精品。所以经过几十年以后，你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各方面生活都进步，那教会应该更能够教主的心得着满足才是。从外面来说，就是建筑来说比从前进步太多，从人数来讲比从前进步太多。那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当无花果树长满树叶的时候，神的心就满足？在人来看，你看何等的华丽，当你看有叶子就代表这个生命是欣欣向荣，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在树下要找的不是那个树叶，他要找那个果子。因为无花果树神对他的旨意是他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要问， 我们在这里聚会聚了这么久，一代过去，一代过来的。尤其你看见年轻一代起来的时候，你心中有何等的安慰。但是我们要问，神所托付给大家的，神最终的旨意有没有达到？这是今天早晨我的一年的负担，就是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的。那现在为什么明白这段话，我们要有一点的背景。当我们的主说这个无花果树学个比方，然后他讲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然后呢我们的主很快就来。不过主讲这段话以前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特别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那么大家可以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也可以不必翻到，不要紧，我们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那么那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从伯大尼出来就饿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伯大尼啊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所在的。主耶稣如果从耶路撒冷出来，他可以饿；他从伯大尼出来不会饿。为什么？因为马大的侍奉是一个高标准的侍奉，所以你不可能，你会想象马大会让主耶稣饿着肚子出来，这是不可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从伯大尼刚好早晨出来，他就饿了。那个饿一定不是生理上的饿，这个饿代表我们主里面有一种不满足。然后呢，他说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那么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结果到了树下呢，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然后呢，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然后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是从根就开始苦难。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所以事实上这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光，整个以色列国的光景。就着外面来讲，它实在是有了树叶，但是我们的主呢，要希望能从无花果树，从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百姓的身上，能找到什么？能找到果子，但是他没有找到果子。所以呢，我们的主为着爱这个无花果树，他不要让无花果树自我着迷了。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有一点成就容易着迷。如果你一贫如洗，如果我们不过是乞丐，谦卑得很，但什么时候我们一有一点点的丰富，我们就开始自己琢磨，对自己琢磨，觉得很有成就感。你看我们多少总是可以有一点这方面的成就，或者那方面，这方面可以拿得出去，那方面可以拿得出去。早期的时候什么都拿不出去，你觉得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所以让我们记得，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现在无花果树上面是挂了很多的叶子，没有错，是代表许多的成就，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的主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无花果树光有叶子没有果子，意思就是它没有满足神的目的。但是呢，这个无花果树还能安慰自己，你看我还是很有用处的。但是我们的主要无花果树里面跟外面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地上的人可以台面上一件事情，台面下是另外一件事情。在美国也是一样，你讲到什么种族啊，什么平等啊，什么，这个你要问是台面上还是台面下。许多时候见不得人的真正的光明都是台面底下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台面底下是一件事，台面底下是另外一件事，是不是可以里面是一件事，外面是另外一件事。我们知道，如果主爱我们的话，他要我们做个透明人，要我们做个诚实人。教会永远是透明的。如果教会不透明，教会和社会没有两样，教会和世界没有两样。所以为着要教会透明的缘故，那为着要以色列透明的缘故，他要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主怎么做，他为着爱以色列人，他咒诅无花果树，从根开始苦改。